好，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所以如果说自己做慈悲观的话，如果你有时间，就不要匆忙啊，你可以放慢，尽量放慢啊。但是你自己要先规划，你这一支香，你打算以什么所缘？为你的对象，就是你要用功的一个部分，所以你锁定了，那么就专注在那个所缘上，那么可能15分钟，可能半小时，就看自己的因缘的许可，那应该下个学期吧，下个学期的时候，我会再把那个慈悲观那个完整的早期有就是有整理的啦，就是一个他的整个要观的那个对象那个下个学期再印给大家那么你们现在虽然没有文字，但是呢一些该观想的对象呢，我都在过程当中呢都给大家介绍介绍先不依赖文字，先用自己的记忆力。那当你有文字的时候，你就会更印象深刻啊，所以下个学期才给大家，不打算这个学期给大家，就是训练大家呢，先用你的记忆力来，因为这些东西、这些内容，迟早你要背上来的啊。如果你真的要修好它，你就是要背上来啊。你就有文字的时候，只是一个忘记的时候，稍微太久没做那个所缘经的时候，稍微看一下就好了，这样子啊。好，那上个星期呢，我们谈到那个我啊，其实每一个人啊，还在轮回的每一个人哈，都难免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我啊，只要是凡夫，就是有这个我，所以这个我本身呢，这个我啊，其实它有主宰。主宰的意思，那这个主宰呢，主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做主，每个人潜意识里面都有宰呢，就是我们想支配，所以我们如果说从我们周遭去观察的话，你会看到两个人在一起，两方面都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个想要主宰的那一个情况冒出来。一家人在一起，那也一样呢，会出现我要主导这个家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一个团体也会有要主导、要主宰的这些这种情况出来。这种情况呢，其实就是这边所要讲的我。当然如果说今天你学了佛法过后你不可能马上无我但至少当你开始那个主宰力非常强烈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觉醒，要有一个观察。因为我们往往很多问题的出现就是可能影响到关系的决裂、家庭的破灭、团体的分散，其实通常都是因为这个主宰不合，不能够配合了，那就分散了。所以当你了解了佛法过后，你要知道说，如果说今天我虽然不可能马上无我，但是我能够把我的这个自我稍微放下多腾出一些空间来尊重一下他人，包容一下他人或者是聆听一下他人，也许我们会得到双赢的一个局面、一个结果那这个也有帮助到我们。有一天假设说今天我要从一个很大的那个自我修到小我，修到最后的无我，其实当我们能够这样子有这种觉醒、有这种观察的时候呢，他都会有注意于我们的这一个学习，就是帮助到我们这个学习所以呢，这个就是谈到这个我的部分。 那佛教是强调这个无我的，它是一个无我的宗教来的。可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包括谈轮回的时候，最后他也没有一个所谓的灵魂或者是一个维系的什么东西呢去轮转。真正说到根本的义理上呢是没有的。可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那种生灭相续的这样子的一个道理，佛法都在生灭相续当中，包括从我们从今生轮回到下一生都是刹那刹那在生灭，可是还没有永断轮回之前呢，他生灭，虽然他生灭了，灭了，没法灭掉了，可是呢他还是在相续着。那这样的道理呢，当我们缺乏定，缺乏慧观的时候呢，怎样都是没办法领会到的。他生的地方就在这一边。所以当然如果说没办法领会呢，那要用文字和语言去叙述它呢，当然也有它的相当的困难。所以呢在佛教里面呢就变成呢有假说的、方便说的，或者是用作善巧的。当我们还没办法理解的时候，就有一些假说、方便说的一些教理呢来帮我们呢借假修真。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虽然轮回或者是佛教的根本义理讲的是无我，但我们还没办法体会的时候，没办法体会的时候直接跟你讲无我，你会误解成什么呢？没有，或者是空无，这个就变成二取空了。就类似当我跟你讲无我的时候，那你可能如果在不了解的情况之下，你可能会理解成什么呢？没有轮回。那没有轮回的话，那表示说大家可以怎么样，你作恶也没关系了，是不是？没有轮回，那是不是也没有解脱呢？那是不是我们也不用修了？这个都是我们的颠倒见、错见。那为了防范这一个部分落入恶取空，所谓的恶取空就是错解这个空、错解这个无我，怕我们掉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里面，所以呢就会方便说有一个轮回，有一个我。那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呢，你在《金刚经》里面看的最明显的，凡立一个法，马上就要破除这个法。从缘起的角度可以说，它假名安立了，假名安立了，但不是实在的，你不能够把它看成是实在的。所以《金刚经》就是什么呢？只要说这一个法出来，佛就马上说，我说 A 即非 A， 是名 A。他一定会马上举了一个法，讲了一个法过后呢，马上破除这个法，然后呢再告诉你，我破除它也不表示说这个法不存在，而是从缘起的角度去讲它。所以今天从根本的教理来看的话，无我，一丝毫的我都没有。但怕我们错误理解，因为我们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定和智慧的时候，怕我们错误理解，以为呢，反正无我的嘛，没有的嘛，怕我们理解成这个样，不用修，也不用去担心造恶的问题，怕我们落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里面，所以呢，就方便从缘起的角度假说轮回。那假说这个轮回呢，就提醒我们要怎么样？从通俗的角度来讲，就是提醒我们要修善，要断恶。修善能够让我们的戒清净，让我们的定就是升起，让我们的智慧开启，因为有善法，善法具足了，我们的戒定慧也跟着呢慢慢的就是加强起来。那么恶法呢，灭除这个不可以做的我们不要做，也避开我们呢落入轮回，尤其轮回到恶道。 即使再来人间，如果说今天我们恶法很强，你来人间也一样可能贫穷、多病、种种问题，对不对？所以呢，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缘起的角度、世俗的角度告诉我们，当我的智慧还没大开之前，当我还没办法真正体悟到根本的究竟道理之前，先承认有一个缘起的我。那我就假借这样子的一个缘起的我呢，把善法累积，把恶法呢断除，把习气慢慢的断除。所以从世俗的角度呢，我们就会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道理。有一个立一个我，我在轮回，这个是假我来的，缘起我来的。那既然轮回的是这个假我，同样要修得解脱，有一天要修得解脱呢，也是借这个假身，这个缘起的假身呢，慢慢的，在修学过程当中累积自己的智慧呢，到有一天呢，真正体悟了，才有解脱的可能性。所以从根本的义理上讲无我，但是从世俗缘起的角度，有时候我们会听到类似的说法，就是宁起我见如须弥山，不起空见怀真上慢。听过这句话吗？宁起我见如须弥山，你有自我的那种认知像须弥山这么大都没关系，所以叫宁起我见如须弥山。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我见，如须弥山大的我见，至少提醒你要防非止恶，要勤修善法。然后呢，不起空见怀真上慢，或者是不起空见如芥子许，跟须弥山相对，芥子就是很小的草字头一个那个介绍的介，须弥山比对芥子许，哪一个大哪一个小啊？须弥山大。所以如果你的我见像须弥山这么大没关系，绝对不起如芥子许的空见。因为一个小小的空见错误理解直为空，我们就变成恶取空，一恶取空呢就怎么样，波无因果。这波无因果的时候呢，一有波无因果的想法出来的时候呢，就会落入真上慢，轻视佛法，轻谬佛法，以为自己已经修得很好，以为自己已经有所体悟，状况好的时候不发觉怎么样，因果无常一来的时候呢，开始要忏悔，开始要修，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呢，祖师或者是一些经论，你会看到有这样子的，刚才我所讲的，宁起我见如须弥山，不起空见如芥子许，或者是不起空见怀真上慢，这样子的说法。然后要记得，这个当然不是了义说，不是佛法的了义说，但它是方便说。但佛法的根本教理要记得，它是谈无我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有一天呢，能够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啊，体会这个无我。你体会无我过后，那么整个世界还是一样。整个世界还是一样，但是呢，很多会引起你的烦恼的事情呢，都不会呢构成你的影响。所以在修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禅宗里面就有讲一句话嘛，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有没有？见山是山，见水是水，那个时候第一个层次的哈，都是执着的啦。见到好山啊，好水，喜欢的不得了。跟自己不合意的话，虽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可是呢，那个山跟水呢，没得罪你，也被你骂得要死。那后来呢，开始修学佛法了。那修学佛法的时候呢， 因为要断除这个我见啊，哦，要断除这个自我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修学的时候呢，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哦，知道说，哎，这都是无常的啦，这个都是假的啦，虚妄的，所以呢，才讲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是第二个层次。修的过程当中，所以呢，会开始呢，有跟人家有一点不一样，什么都厌离，很厌离世间啊、哦，很高不可攀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出来啊、哦，但这个都还没有圆满哦，哦，还是很厌世哦，那个世间每一样东西都看不顺眼的啦啊、哦，当然同样人家也看你不顺眼啦、啊、哦，讲现代的用词就是。你这个样子看起来修到这个样子起来的时候呢，人家会觉得你很欠扁啊。就用现在的语词啦、啊、就是因为你很不屑嘛、哦。但这个是过程来的，修学的过程啊。到你体悟无我，你真正体悟了，你看回山的话，你看回水的话，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那个时候你已经把你的自我消融了。你已经融入这个生活里面，你融入整个大环境里面，那你那个时候不会欠扁了，你会特别，人家会特别喜欢你。所以一个人、哦、他的自我越来越薄弱的人，他的自我越来越薄弱的人，他就已经呢，你可以感觉到这个人已经融入大体里面，融入整个环境里面，这个人去到哪里大家都感觉到这个人没有价值的，非常的和蔼可亲的，因为他的自我已经在慢慢的脱落，慢慢的削减，这个就是修学的一个过程啊。好，那这个是关于我的部分。那我们除了讲无常，讲这个苦，讲了我无我啊，那么最后还有一个空啊。那大家可以呢看这个书啊，导师就有提到说，在81页第二行的部分啊。如果按照大乘佛法来说的话啊，大乘佛法来讲的话，当我们谈无我的时候呢，那就已经是等于我空啊，这个你要注意起来齁、哦。根本不用再别立什么空，你今天谈无我一定贯穿到空的部分。或者你今天谈空，那表示你一定是无我，它绝对不会是落一边说啊，无我过我还要再修一个空观，不用。从大乘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今天能够体会无我，那表示你也体会空了。或者是你体会空的话，这个人也表示他已经无我了。可是今天从法相来讲的话呢，空跟无我呢别开来谈。法相中唯识中，或者是从一些我们说从有啊，因为佛法的修学嘛，有这个所谓的有中跟空中。哦、有大乘，从大乘三系来看的话，有空中跟有中嘛，对不对？那么有中就比如说唯识如来藏就是有中，他从有下手去修的。那这个性空为明系、哦、那他就是从空下手去修，就是空中。所以从空中来讲的话、哦、今天你体会无我，那 必然体会空，你体会空必然是无我的，所以不用分开来谈。那如果说今天你从法相来谈的话，老师这边就提了，他法相就不这么讲了。空跟无我就这一部论，就这一部论齁、哦。空代表什么呢？无我。这个可能大家要标记起来，那你才会注意到齁、哦。空，当这一部论讲空的时候，它表示无我。那他这一部论讲无我的时候呢，是表示无我所。我们常讲无我无我所，对不对？我跟我所差别在哪里？我跟我所差别在哪里？我是一个你很难叙述的，很难叙述的那种感觉，或者是一个现象，你很难叙述的。我所就比较容易讲，当我开始讲我的眼睛，我的皮肤，我的头发，我的感受，我的想法，我的认知，这些眼睛、头发、想法、感觉、认知， 这个已经是什么呢？我锁了，我锁了，我所拥有的，这个就是我锁了。可是什么是我呢？我把这个眼睛看成是我的，我的眼睛，这是已经牵扯到我锁的范围了。可是为什么我们会看成是我的眼睛呢？就是因为内在深层有一个自我感在里面，这个自我感就是这边所要讲的我，所以它很抽象，它很抽象。比如说，好，今天你为了一件事情跟人家吵起来，然后人家问你，你为什么这么生气？你为什么这么伤心？然后你就讲说，他没尊重我的感受啊。好，哪些是我所？如果今天你学了这个法垢，什么是我所？我要用佛法来帮助这个人观察到他自己为什么苦恼。那么你分析给他知道我跟我所是什么呢？那你就问他，或者是你问你自己，什么是我所？当他讲我的感受没有被尊重的时候，那个我的感受就是什么呢？我锁了。那为什么他一直会苦恼呢？因为他一直呢卡在他的感受没被尊重嘛。但这个范围是我锁，可是为什么他会升起这样子的我锁呢？因为他有深层的自我感在里面，这个自我感呢就是那个所谓的我。如果今天要这个要是把这个我给破除，那个自我感破除消灭掉，你说他还会有我所吗？他还会喊出说我的感受没被尊重，我的想法没被采纳，还会这样子想吗？不会的。因为那个自我感已经破除的时候，感受是什么？感受是缘起的，他没有所谓的我的感受，我的想法，我的什么了。这样可以理解我跟我所的差别吗？那如果用图表来画的话，要用一个图表来表现我跟我所的差别的话，我会习惯呢，中间画一个点，就这么一个点，那个是我。从这个点外围再画一个圈，不管你那个圈有多大，从这个点延伸出来的那一个圈圈里面的空白的空间全部都是什么呢？我所。所以如果你回去观察一下你自己的我所有多大，然后你想说，哎呦惨了，要好几甲的空间才能够画完这个空间的话，那你就知道你的我所有多大，明白吗？如果你观察过，哎，一张纸就可以把我所在乎的，我所执着的画完在里面，那你的我所可能就那么一张纸。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那一个点就是你的自我感，从那一点扩展出来的，在那个圈圈里面，就是你在乎你执着的所有容纳得下的东西，就是我所。那么我所的别名可以称它为法。我的感受是不是法？我的头发是不是法？我的物质是不是法？啊，它怎么挂坏了我的车子？我的车子是不是法？只要你在乎的这一些所谓的我所，那个我所就是等于是什么呢？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人啊，两种执着，我执跟法执。换一个语词来讲，在其他经论里面看到，我执跟我所执，这样可以理解了吗？我执我所执，或者是我执法执，讲东西一样，同样就那个点就是我执，不改。我所执也就是所谓的法执，就在你圈圈里面的那些你执着的都在里面。所以回去 找一张图画纸，看你要多大，画了一个点，那个点你要提醒你自己，那个是你的我值，那一点，然后就外围画一个圈圈，点以外圈圈以内的那些都是你在乎你执着的，然后就开始呢，有空没空呢就开始写了，你执着什么，你就写。写下去，那你就可以看到你到底执着什么，我放不下的是什么。今天我放不下感受，什么感受你比较放不下，写在那边一个感受。今天我比较放不下的是我的家，我的物质啊，放不下，写在物质啊。然后孩子还有什么我不知道啦齁。总之你放不下的你就写在那边，写到有一天满了，你就想说哇惨了，我执着的东西怎么那么多。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啊，那你又写下来，你也会比较容易提醒到你自己说，诶，我今天执着感受，下个星期，诶，我同样执着同样这个感受，诶，每天每一次每个星期遇到这个境界，我就执着这感受，是不是我应该好好的破除这个部分？它就是它让我非常苦恼，这样可以理解吗？用那个图表啊，来帮助自己的修行，提升自己。因为人有时候会觉得说，我已经修学佛法修学这么多年了，应该我所执不会那么强，所以呢，我用一张小张的纸就好了。好，假设说，那你就先尝试嘛，你用小张纸，不要用太大张，太大张你看不到那种感觉，你用一张小张的纸就好了，可能就这么小张。你想说，哎呀，我的我执不会那么多啊，那就这么小张而已啊，那么。中间一个点，我的我值，从这边就画一个圈，我的我所值啊。当然，如果不要画圈也没关系，就这张纸，这个空间就是你在乎的，你所在乎的东西全部要写在这边。中间一个点就是你的我值。那你看，你会多几天里面，你就会写满这张纸，然后你就开始发现，哦，原来我一直觉得我的我执不是很强，我的我所执不是很强，原来不是的，我应该需要这么大张的纸。你就开始，诶，变成这么大张了，然后就开始在写啊，很快，诶，怎么又满了。你就可以慢慢检视到自己到底有多执着在里面，要明白吗？当然我不是要你每天都在写这个纸，而是要借这个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因缘，让你看到说自己到底在乎什么，执着什么，然后这个都是我们的我执跟我所执，主要我所执比较多，我所执是说不完的，我执就那么一点。所以佛法，你修学佛法的目的，你修学佛法的目的就是要破除这个我执跟我所执。你破除这个我执跟我所执啊，你怎样破除呢？就是要修什么呢？我空跟法空。法空的另外一个名称就是我所空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我空？为什么我们要修法空？它就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些我们所执着的一一的破除。因为有这些执着，我们会很苦恼。那理解了这个道理过后，我们再深入的谈一个课题，就是一个人如果今天他中间那一个我执那个点破除的话，请问他还会有法执吗？他还会有我所执吗？还会有吗？还需要刻意的去学法空来破他的法执吗？所以抓到了没有？为什么这个就我们从法相就回到什么呢？大乘根本的说法了。我空的话一定是法空的。一样的道理嘛。今天你中间那个执着的点已经破除了。你已经破除了。你还会有外面的执着吗？没有所谓的外围的空间限制你了。但我们还没办法体会的时候，没办法领悟的时候呢，方便说什么呢？你要么你用我空来破你的我执，要么你用法空来破你的法执。 这个是方便说，法相就是这么讲的，法相就是这么学的。但如果有一天你修到说你已经没有我执了，你不用刻意再去修法空来破法执，因为我执已经破了，已经得到我空了，那你就不会有这些其他外围的法的执着了。这样可以理解吗？那刚才我也提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他已经成就法空的话，他外围全部都不执着，请问他还有我执吗？他外围都没了，他还会有里面的那一个点吗？一定是没有的。所以如果今天你说我已经悟得法空，我从法空下手破掉我的法执，就是我的我所执，我破掉我所有的我所执，当我成功破掉我的我所执，我的法执的时候，你还要刻意再修破我执的部分吗？成就我空的部分？不会的，因为你外围的这些法都已经破除，表示说你都不会执着了。这个又回到什么呢？大乘的根本的那个说法里面。但法相中呢，因为通常都是五事不具足的众生呢，就是福德因缘智慧因缘比较不具足的，所以呢看众生他自己的根性，他比较容易看到自己的我执，还是比较容易看到自己的法执，就变成了感觉上有两条方法，两个路，两个修道观察的方法呢介绍给他。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容易看到自己的我执的人，那你从破我执的方法下手学我空。当如果有一天你成就我空了，你还会有还需要破法空吗？还需要成就所谓的法空吗？还要需要破法执吗？不用的。其实你这条路已经怎么样呢？让你破掉我执的时候就一样了，破掉你的法执了。但有些人呢，他看不到我执，他看到法执，他可以看到他的我所。那像这样的人呢，佛也慈悲，给他讲什么呢？破法执的方法，就是破这个什么呢？就是法空的方法，就法空的方法，不是破法空啊，就法空的方法。从这个法空下手，关，到有一天，他不再有这个法的执着，不再有这个我所的执着。请问他的我执有没有破呢？一样破了。所以从法相的角度，因为众生根基不一样，所以呢，佛变成了一个本来一个简单的法门，或者是单一的法门呢，就别开，所以才有种种的法门出来。但是如果说今天你一个部分成就的话，其他的你也成就了，那立根的人直接就是观空，这样子，成就空，那也等于是无我了，或者是成就无我，也一定是成就空了。所以这边就是要给我们呢看到这个内容所以。这样子大家这样子讲呢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了哈。然后呢在81页的部分呢老师也做了一个简单的归纳无常我们稍微看一下就是在81页倒数过来 ,1,2,3,4,5,6, 6, 无常和苦，无常观和苦观无常观跟苦观都是在有为法上讲。今天你要就是要破除你的执着不管是我执着我执或者是法执当教法里面用无常观或者是苦观来教你的时候呢，这些都是站在有为法上讲。有为法就是你的所缘，有为法就是你观照的所缘。为什么无常跟苦要以有为法为所缘？好，先留这样子一个问题。然后接下来，如果是单单从苦下手的话，是站在有漏法来讲，所以就多了一个名相出来，有漏法。那有漏法就是你观苦的时候所要用到的所缘。那另外 当我们谈空无我下手的时候呢，这个是可以通用于一切法。一切法就包括什么呢？有为啦，无有漏啦，这些都包括在里面的。好，什么叫做有为法？有为法呢，就是它凡是会生住异灭、成住坏空的，就叫有为法。只要是有为法呢，它一定给你的第一个升起的概念，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法的成住坏空，或者是生住异灭。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法来观无常或者观苦，是不是比较容易理解？无生住异灭就告诉你无常啦，生老病死告诉你苦啊，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生住异灭，这个都是有为法的叙述。所以人家问你什么是有为法，很简单，能够这个法能够让你看到它的成住坏空，或者是生住异灭，如果是有情的话，生老病死，这些都是有为法。桌子是不是有为法？是，因为桌子可以有成住坏空的。人是不是有为法？是，因为他会生老病死的。那这样子的法拿来做观察的所缘的时候，比较容易让你看到什么呢？比较容易让你体验到什么呢？体验到无常，体验到苦。所以导师才会写说，如果今天你要修无常修苦啊，都是站在有为法上讲。所谓站在有为法上讲，就是以有为法作为所观境。以有为法作为所观境的话，那么你就比较容易体会到无常，或者是体会到苦。好，这个部分处理了，我们再来谈有漏法。好，现在什么是有漏法？有漏法是能够漏视功德的，它跟烦恼相应的，就是有漏法。所以人家问你什么是有漏法，你说桌子的话很难理解，因为你看不到桌子的烦恼。所以有漏法通常会比较站在有情的角度去叙述的。这个有情它会去起烦恼，会去造业，然后漏视功德。他漏视了功德过后，他起烦恼过后，请问他会不会受苦？或者那个当下他会不会苦？会。所以有漏法呢，如果今天你以有漏法来做观察的所缘呢，比较容易体会到什么呢？苦。比较容易体会到苦。所以苦呢，可以用有为法来做观察，也可以用有漏法来做观察，有没有？苦跨两边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为法，如果是讲有情的有为法，它是生老病死吗？那生老病死会不会提，就是给你强烈的观察到苦啊？会啊。那有漏法，如果讲有漏法说，有漏就是烦恼，有烦恼会不会让你体会到苦啊？所以呢，有为法也好，这个有漏法也好，有为法也好，有漏法也好，你哪来做所缘境的时候，它会让你看到什么呢？苦。让你如果说今天你要修到真正体会到苦、对苦的智慧的升起，你用有为法来观也可以，你用有漏法来观也可以。有漏法能不能让你看到无常呢？其实不是主流，它不是主流啊。当然 每一法最后说到最后都是可以通这个共相，但它不是主流。所以你会看到说这边导师没有把有漏法呢跟无常连在一起，有没有？有漏法是跟什么呢？跟苦连在一起，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这一段是我特别要跟大家讲的。如果说总的来说，或者是不就是究竟来说的话，你今天用有漏法来观的话，当然你也可以体会无常的，没有问题，因为有漏法本身也是有为法来的。但偏重来说的时候，有漏是站在烦恼来讲，那烦恼升起漏世功德会给你感受到的比较直接，偏重在苦。所以呢才讲说有漏法跟苦有那个直接关系。好，讲回有为法。有为法是什么？有为法的定义可以从生住意灭来看，可以从生老病死来看，可以从成住坏空来看。成住坏空、生老病死、生住意灭，给你感受到什么？偏重在无常的体会。所以呢，有为法呢，看到无常，也一样可以看到苦。因为如果你站在生老病死来谈的时候，它会让你看到什么呢？苦。所以呢，有为法它跨两边，跨苦也跨什么呢？无常。这个跨两边的意思是什么呢？它能够在偏重说上呢，它能够让你观察到苦，观察到无常。这样可以理解了啊。那当我们不用有为法来讲，我们不用有漏法来讲，不要那么复杂的时候，一切法就包括有为无为，有为无为哦，包括涅槃的无为哦，虚空的无为哦，包括有漏无漏的，无漏的。如果今天呢、是无漏法，谁才有无漏法？圣者才有无漏法，凡夫一定是有漏法。好，圣者的无漏法可以让你看到无常吗？可以让你看到苦吗？你看不到了，是不是？他看不到啦。圣者的无常，甚至的那个苦看不到，但是可以看到什么呢？无我，可以看到空，可以观察到无我，可以观察到空。同样的，无为法是什么？刚才是站在无漏来讲哦，无漏是没有烦恼的，没有烦恼的，你要看到苦，要看到无常比较难，所以不谈。只看到什么呢？给你看到空或者是无我。好，现在有漏无漏我们撇开了不谈了啊，我们谈有为无为的时候了。有为我们已经讲过了，什么是无为法？涅槃是无为法，虚空是不是无为法？好，像虚空像涅槃这样子的，你要看它的无常，看它的苦容易吗？不容易，但你可以用这个所成就的无为的虚空或者无为的那个涅槃，看他的无我或者看他的空，可以吗？可以。如果一个人他说啊，我已经体证无为，我已经体证涅槃，那我们可以讲他说。当你认为你在体证无为或者体证涅槃的时候，这表示说你还有我见，你还没有彻底空，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样子呢，就可以帮助到他继续去观，诶，是啊，我为什么还会一直认为我这个无为的涅槃，我为什么一直认为我在证涅槃？所以像这样子的无为法比较不容易看到无常，比较不容易看到苦，但是却能够看到说，如果你还在执着有一个无为的涅槃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你的我见和看到 你还没空。所以这个就变成说它可以跟什么呢？无我跟空给你看到。所以回到金刚经的一个很经典的说法，就是这个须菩提跟佛说，如果说今天我一直认为我自己是四果阿罗汉的话，我即非阿罗汉。一个四果阿罗汉他应该体会到无为了嘛，可是他不会认为说我已经有四果了，我已经体证无为。这表示说透过这样子成就的无为法，让须菩提发现到自己呢，真的已经没有了我，也真正体会到空。他可以借由这个呢，看到他的无我，看到他的空。如果他还起丝毫的，我是阿罗汉，我正涅槃，一丝毫而已，他就可以看到他自己的什么呢？我跟法执，他的我执跟法执，那表示他没有什么呢？我空跟法空，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呢，空跟无我通一切法，一切法就包括什么呢？有为无为，有漏无漏。好，这个就是导师帮我们做的一个归纳。那么可能这样讲，大家可能也一下子听起来似懂，可能回去想一下又非懂，没关系。如果你真非懂的话，欢迎随时再提问啊，因为这个部分呢也确实不容易了啊，不容易。但是你可以慢慢消化啊，慢慢消化了。那如果说哪一天我们有机会再谈起，或者是有人在问起的时候，还可以呢继续再跟大家呢分享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讨论另外一个课题了，就是81页的最后的那一段，就谈到说这个课题是谈到说我们如何超越这个苦，我们要如何超越这个苦。那导师呢这边呢提出两个层次给我们呢去处理这个部分齁。请问大家关不关心怎样超越这个苦啊？应该大家都关心嘛，因为我们都苦到有点怕了齁。所以呢大家希望说啊能够早一点的超越这个苦。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蛮重要的齁。老师提了两个层面呢供我们参考来修学。第一个层面是约身心来说。约身心，约自己的身心。所以81页倒数第二行他提到什么自己的身心。有没有？所以今天你要超越这个苦，你要超越这个苦呢你要去深刻的去看，去认识。如果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就是透彻到自己身心呢没有永久的安乐可得。所以从身心来看我们要看这个从身心来看我们要超越这个苦嘛当然世间是一个角度了世间上从81页的倒数第三行要从世间上深刻的去看去认识，在佛法之中是透彻到自己的身心。苦是我们要超越的。可是我们要超越之前，什么东西会让我们苦？两个部分。一就是我们的身心，第二呢就是世间。只要我们对世间放不下，对我们的身心放不下，一直有这个我执和法执在里面呢，我们就没办法超越。所以今天你要超越呢，你要从世间从身心去看。请问看什么？简单的说三样。味幻离，味道的味，你的执着带给你的过患，然后第三个是离，你要远离。所以今天你要超越，导师这边虽然没有把这个部分提出来，但是已经告诉我们，你要超越的话，有两个部分你要去观察， 一个是世间，一个是身心。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是所缘啊。我们今天会苦是因为有这个对世间的染着或者对身心的染着，所以我们会有种种的苦。可是要超越，怎么超越？就是观察这个世间或者这个身心，我们到底有多执着。这个是畏，畏的部分，畏就是畏着，在佛经里面用畏的话就是执着。你越执着你越苦，你不能超越。它带给你什么过患？有执着它带给你什么过患？这个是患。患在这边就是过患。不想离的话可以啊，你继续有种种过患，有种种的苦。所以呢第三个就讲离。唯有远离，设法远离，从淡泊到最后永断。你才能够真正呢超越这个苦。这个是第一个层次要讲的。好，第二个层次呢是要从事理来说。这个是在82页。五蕴等这是一切法的志向，在第三行。这一义法就是事。就是事。事向上的东西。借由这些事向上的东西呢，观察它的无常、苦空、苦空无我，这个就是从事入理。从事入理，观察这个事，或者观察这个理，不外乎这两个而已。所以要了生死，你就要了解到无常、苦空无我；你要脱离这个苦，你就是要了解这个无常、苦空无我。可是这个无常、苦空无我这个真理呀，要从哪里才能够观察得到呢？要从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借由这些事来入这个理，你才能够超越。所以今天你停留在了解事不够，你说我直接了解理，可是你要怎样了解理啊？你还是要借由事，就像刚才我们讲借假修真嘛，这个是借事事相的种种观察入这个理，才能够超越种种的苦。所以这一段落导师是在跟我们谈怎么样超越这个苦。你要怎么样超越这个苦？你可以从世间的观察、身心的观察，然后呢知道他的我们的畏着、我们的染着，看到我们的种种过患，然后呢超越它。这个是一个方法。第二呢就是从事入理的概念。借由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些意义的差别相，观察它的苦空无常无我，这个就是从事而入理，那才能够超越苦。好，那当然后面还有一点关于定的部分，那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的把它谈完。好，大家休息一下。